我的天父，我的主啊，还在你面前是个可能是个表里不一的人，可能也不是守节心清的人。主啊，真是不知道是何等样的恩典，还孩子有机会来服侍。主啊，求你的灵来感动大家。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不想健康长寿的？如果不想健康长寿，可以举一下手，看一看啊。大概是没有。但是如果我要问一问刚刚站在前面祷告的小朋友们，可能很少人知道健康长寿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健康是很多人的追求，通常我们年纪越大呢，就越渴望能够健康，大概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健康，或者说身体已经有了一些病痛，我们才会开始珍惜我们的健康。我们在校园团契的很多年轻人啊，年轻人常常都是觉得自己是打不死累不死的，所以可以拼命的熬夜啊。所以他们也不太在乎生病，很多时候病痛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常见，像一些贫穷国家的传染病，在中高收入国家的一些慢性病。那我自己是做癌症医疗和老年病医疗研究的，所以我常常看到的都是病人和长辈。我看到这些病人和我们的长辈的时候，我就不免常常想到人生要经历的这些病痛和衰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有病痛？我在高三的时候呢，生过一场病，我就不得不休学一年。当时我就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去上大学了，我却要待在家里面吃药，心里也是很难受，就会问这个问题，哎，为什么会生病呢？我还有一个跟我同年龄的一个亲戚，他30岁的时候呢，就发现家里，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家族遗传的病，叫脊髓小脑性供给失调，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他发现这个病之后就开始瘫痪，他现在已经瘫痪了好几年了。而且他时时刻刻担忧自己的孩子会没有有没有遗传到这个基因。这让我不得不问，人为什么有病痛？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我还有一个跟我同年龄的一个主内的弟兄，我前几次讲到的时候有分享过他的见证。他30岁的时候信主，半年以后就得了鼻咽癌，但是仍然忠心侍奉主3年，直到被主接走。我也不禁会问，人为什么有病痛啊？为什么是这个弟兄呢？为什么主没有医治他呢？这些问题我们问人通常也没有什么答案，所以我就去问神。通常可以把这些问题可能分成两个问题来看，第一个，人类为什么有病痛？第二个是某一个人为什么有一种病痛？首先，人为什么有病痛啊？想要问问大家啊，上帝造人的起初有没有病痛？有吗？没有，神说他所造的甚好，对不对？新天新地里有没有病痛？没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里没有眼泪、哭嚎、疼痛，所以呢，病痛是随着罪来到人类世界的。创世纪的3章里面，神在人犯罪之后曾经有一个宣判，这个宣判里面这样说，地要受咒诅，人将受劳苦和苦楚，并且要死而归土。那我 或者是某一个人为什么有病痛呢？我为什么生病？很简单，因为我是人，我是人类啊，活在一个被咒诅了的世界。但我为什么会在高三的时候生一场病呢？是我的罪吗？还是我父母的罪？是我同学的罪、学校的错，还是政府的错？这个具体问题回答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其实都渴望健康。如果我们渴望健康呢，其实我们真正要盼望的是盼望主再来，盼望新天新地。因为没有罪的世界才有真正的健康。我不知道你是否盼望见主的面，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预备见主的面。这可能是我今天主要想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我们不了解病痛的一个根源的话，但不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个被医治的渴望。不管你是不是信主，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被医治，希望健康。为什么人的心灵里面就有这种渴望呢？就好像你对其他的一些渴望，对美好的渴望，对幸福的渴望，为什么呢？我们的心里有这种对健康的渴望。我想是神把这样的一个渴望放在了我们的心里，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渴望放在了我们的心里。我在读福音书，看到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着耶稣和罪人们一起吃饭，当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再读一遍，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将罪人和病人相比，主要我觉得他主要是在说我们所传的是给罪人的福音。但这句话从侧面也看出我们的主他并不是反对医疗，所以我们如果是病了去看医生无可厚非，只是不要忘记首先是求神的怜悯。给大家讲一个事情，是在旧约历代志下16章里面记载了一个事迹。有一个王，他叫亚撒王，他脚上有病，病的时候呢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过2年呢就死了。这好像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不但创造我们，我们的主更是一个维护我们的主。我们生病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时候是这个病，忘记的是其他的恩典。当我们专注于我的脚上有病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忘记了我全身上下99.99%的系统器官都没有问题。神他治好的人其实不计其数，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圣经里面一些关于医治的一些事迹神迹。今天我会跟大家来讨论好几个，但是我要声明，首先我自己没有医病的恩赐，也没有这个技能，也没有祷告得医治的秘诀，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失望。我们可以从比较好治的病开始，打引号的比较好治的病啊。我记得的比较好治的病呢，是耶稣去彼得使徒彼得的家里治好了他岳母的高烧，这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当时记载的是耶稣斥责那热病，那个烧就退了。退烧在我们的现代医学里面看似是一个没有那么难， 时常都是被当作是一个小病来看待。不知道你自己感冒发烧的时候会不会求神怜悯。我感觉我自己或者我们大家有时候常常都是小病不求神，大病乱求医。让我联想到前面那个亚撒王的事情，就想要再说一遍，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但创造我们，也是维护我们的神，他也维护这个世界。所以我自己是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那说到彼得的岳母，他的烧退了就起来服侍耶稣。我们的烧如果退了，病如果好了，其实也别忘记了服侍主。后来，但是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呢？彼得的岳母后来怎么样了？有人知道吗？好像圣经里面就没有写了吧？起来服侍主，起来服侍主之后，圣经里面还有再写吗？就没有了哈。我自己觉得他过了一些年之后，他应该就与列祖同睡了，或者直白一点，过了一些年他就死了。你要问我他是怎么死的，大概是病死的，尽管耶稣曾经医治了他的高烧，耶稣还治好了很多麻风病人。你知道这些麻风病人后来怎么样了？说的直白一点，过了一些年他们都死了。怎么死的呢？大概是病死的，尽管耶稣曾经医治了他们的大麻风。耶稣还医好了很多瘸腿瞎眼的，现代医学很难办到的。你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说的直白一点，过了一些年他们都死了。怎么死的呢？大概是病死了，尽管耶稣曾经医治了他们的瘸腿瞎眼。耶稣让拉撒路死了几天之后还复活了，对不对？现代医学相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大概啊。那你知道拉撒路后来怎么样了？说的直白一点，过了一些年他也死了。怎么死的呢？有可能是病死的，尽管耶稣曾经让他暂时复活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列举了，耶稣为什么要医治病人？我自己觉得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怜悯和神的主权，神怜悯病人，所以他去医治病人。神对这个人对世界他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他有能力，他完全可以医治。但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这些身体的医治是暂时的。若是一个人有病，不管是医学技术治好的，还是神怜悯，好像用一个神迹的方式治好的，都是暂时的。我自己也很不服气这样的解释啊！虽然人总是要死，但病如果治好了，可以至少多活一段时间，或者改善一下病人的生活质量。一个主的门徒，如果他有健康的体魄，去服侍人不是很好吗？一个主的门徒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在纠结这个多活或者少活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让我看到一个圣经里面其他的一些事迹。在旧约列王记、历代志、以赛亚书都记着一个王，这个王的名字叫西西家，大家可能有些人比较熟悉。西西家王生病要死，他就痛哭流涕的求上帝医治他，上帝答应了他，但他还不信。上帝又赐给他一个神迹做预兆，他才信自己被医治了。神加给他15年的寿命，他多活了15年。可是他活得怎么样呢？历代志32:25说，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这个话是指着他后来怎样接待巴比伦的访客，他心里骄傲，把他金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膏油、武器，所有的财宝都给巴比伦人看，却没有归荣耀给医治他、多次救他于急难的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的骄傲，以赛亚替耶和华传话给西西家，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所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人民被掳到巴比伦，多活几年挺好了，但关键是怎样活着。如果像西西家一样忘记神的恩典，偷窃神的荣耀，因此被神所审判的话，那多活几年的意义是什么？跟西西家形成对比的也有很多人，我今天找了两个。第一个呢，是耶稣他在雅各井的旁边所救的撒玛利亚妇人。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前面就知道这个事情。当然圣经并没有记载撒玛利亚妇人她身体有什么病痛，但我们知道她在社会关系和心理上都有一些问题。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的话，她有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不健康。因为她曾有过五个丈夫，当时跟她同居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她可能通常都是躲着众人，在没有人出门的炎热的中午出去打水，她把自己通常是封闭起来。如果耶稣没有用福音真理去救她，她多活几年就会多受几年心理和社会关系上的痛苦，但耶稣救了她。你可以想象呢，她从前是生活在黑暗里面，或者是一个很大的阴影里面，但耶稣怜悯他，耶稣特地经过撒玛利亚，要带他出黑暗入光明。西西家得了医治，没有归荣耀给神，但是这个曾经被人厌弃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却归荣耀给神，她丢下她打水的罐子，因为他得到了生命的活水。他回到城里面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指出了我的罪，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我们要做那个被医治的富裕的国王西西家，还是这个曾经被人厌弃的、曾经淫乱犯罪的却被耶稣医治的撒玛利亚妇人呢？这是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对比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也有病痛，我们有姊妹在上面做见证的时候也说过，他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保罗并没有明说这个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病痛，但撒旦的差役可以借此来攻击他。他三次求主医治，但神都没有医治。神并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想一想，他可是使徒保罗，神竟然没有医治他？神曾经用使徒保罗医治了很多人，但保罗并不能医治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医治是神的大能，神为什么要医治病人，或者通过使徒去医治病人呢？我想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主权。神医治了很多不信神的人， 被医治了之后也没有信，却又有很多信主的没得医治。神虽然借保罗医治别人，保罗却没有得医治。神若借着神的仆人做事，神的仆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唯独要夸这个十字架。今天主若借我，如果借你医治了病人，传了福音，讲了天国的道理，我有什么可夸口的？只不过是在神的手里的一个斧子、一个器皿之类的一个工具啊。保罗没有得医治，但并不影响保罗去服侍主，虽然他有病痛。所以对我们来说，虽有病痛，但如果像保罗一样称颂神的恩典，在服侍上去荣耀神，那么带着病痛又怎么样呢？少活几年又有什么缺憾呢？难怪保罗他写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我想我们当中也有这样心智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医治病人？是因为神的怜悯和神的主权。我们要祷告求医治，但也不要因被医治而夸口。如果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比较老实，另外一个孩子比较会撒娇。撒娇的孩子呢，喜欢跟父亲说话，也跟父亲有很多的请求。老实的孩子呢，跟父亲话不多，也不常跟父亲求什么东西。结果你知道，撒娇的孩子呢，会从父亲那里求来的好处多，老实的孩子呢，得到的就少。但如果撒娇的孩子高看自己得到的好处，轻看自己的弟兄，父亲会怎么说呢？父亲岂不是都爱两个孩子吗？他希望老实的那个孩子多跟他说话，跟他求好处也没有关系，本来孩子们就是继承人。他也希望撒娇的孩子不要骄傲，踏实做事。有时候呢，不管我们的孩子求不求，父亲总是把好东西给他们。还有的时候呢，不管孩子们怎么求，父亲也都不给他们，但父亲仍然是爱他们的父亲，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说求医治要有信心，到底对结果有信心还是对神有信心呢？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从淫乱呢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因为大卫所犯的罪生了重病，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知道孩子死了以后，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大卫的臣仆一样，觉得大卫非常奇怪。大卫的臣仆说，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从这个事迹里面看到好像大卫的信心。大卫从拿单先知传的话得知孩子必要死，然而大卫仍然与神交通，深深地知道耶和华的慈爱，他尽量祈求耶和华把孩子的性命赐给他，所以他就不吃不喝不睡觉，七天七夜专心祷告，希望能够救他孩子的性命。但是大卫一旦确定孩子已经死了，非但没有哭没有哀哭，反倒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的臣仆前几天呢，一直都是企图说服他你要吃饭睡觉，他却不肯。孩子死了他却进耶和华的殿，到神的帐幕去敬拜。他的信心不是关于自己的孩子会不会被医治，他的信心是耶和华神有主权、有怜悯、有医治的大能。即使孩子没有被医治，大卫相信神仍然是有主权、有怜悯、有医治的大能。所以大卫要去沐浴、抹膏、换衣裳，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即使我的神没有医治我那个爱主的弟兄，我的神仍然是有主权、有怜悯、有慈爱、有公义、有信实的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大卫也知道这个世界活着是暂时的，他跟他的臣仆说，我必往我的孩子那里去。所以他仍然存着一个盼望，他期望能够跟孩子团聚，这个盼望是基于上帝给信他之人的应许。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应许，那就是我们义人和义人的子女都被看为圣洁，将来要永永远远与主同活。如果我要求医治，我愿意我自己有大卫一样的信心，那个对神的信心，无论是否被医治，我所信的神仍然是全能的上帝，满有怜悯。医治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大能和主权，圣灵没有赐给人之前，神已经在医治了。耶稣基督没有降世为人之前，神已经在医治人的病痛了。很多人也会问，为什么上帝会任凭这个世界充满了病痛？首先呢，神是公义信实的，定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然惩罚罪，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这个世界是预备遭毁灭的，人的盼望是在于未来的新天新地，而不是现在受咒诅的这个世界。其次，这个世界的病痛，这个世界的医治都是暂时的，任何的医学进步都不能永远的消除我们的病痛，所有人的盼望还是在于未来的新天新地。最重要的是，神并没有任凭，医治是神在永恒里的旨意。因为人的罪，这个世界受了咒诅，不但是人在经历病痛，整个世界其实都病了，但这是暂时的，神还是要医治这个世界。历代之下这样写着，当时耶和华对所罗门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要给我们的医治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社会关系上的医治。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在做这一类医治的工作，去做恢复人的好的关系的工作。这里有一些圣经的经文，我就不读了。我读一下以赛亚书61章这一个吧。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被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们去医好伤心的人，这个字的颜色我配的不好，对不起。即使我们没有医治躯体疾病的技能和恩赐，我们仍然可以医治很多的人际关系，很多伤心的人，很多也是医学技术做不到的。不仅是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需要这些医治，我们在社区里面这些迷失的弟兄姊妹也需要这些医治。神要给我们的医治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灵魂里的救治。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去做救治灵魂的工作。这里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经文，我把大家所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这一节读给大家听。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从很多的圣经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医治这个词也常常被指代灵魂的救赎。神要给我们的医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和人际关系上的，更是灵魂里的一个救治。即使我们没有医治躯体疾病的技能和恩赐，也没有医治人际关系的口才和恩赐，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耶稣同工来救赎灵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这也是耶稣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把我们所信的告诉别人。 我们也真是欠了福音的债，因为天国的钥匙单单给了我们。马太福音里面16章说，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跟耶稣同工，救赎灵魂。我甚至想要跟弟兄姊妹去来这里夸口，救赎医治灵魂远远超过医治身体。我们其实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多么有限，多么容易朽坏，我们其实也知道神将来要赐给人的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的这个身体好像是一个帐篷，医治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在修补这个帐篷，无论修补的技术多么精湛，是谁来修补帐篷都是有毁坏的一天，因为帐篷只不过是一个帐篷。我们将来要领受的是不会朽坏的身体，好像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要夸口，医治灵魂远远超过医治身体，因为天上的房屋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住的帐篷。即使我们没有修帐篷的技能和恩赐，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天上的房屋介绍给别人。这是我想为弟兄姊妹来祷告的。帐篷是暂时的，保养身体是暂时的，积攒钱财是暂时的，事业成功是暂时的。我愿意我自己和弟兄姊妹们都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你们可以看一看，这是一段绳子的开头。我们常常会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啊，眨眼之间我们的孩子就长大了，眨眼之间就老了，眨眼之间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就5年了。我们地上的生命短的就好像这一段绳子，我们住在这个身体，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呢，叹息，叹息生命如此之短。所罗门王也是这样的叹息，叹息保养帐篷里的生命，生命仍然何其的短。我们积攒钱财，生命仍是何其的短。我们的事业成功，生命仍然是何其的短。所以我愿意我自己和弟兄姊妹们都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的主给我们存留的是永远的生命，天上永存的房屋。我的生命不再是这么长的一段绳子，而是无限长。所以我求主呢，赐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不要盯着这一段绳子来叹息，我们要为永远的生命来欢呼，不要盯着这一段绳子来保养身体，要为永生来操练敬虔，不要盯着这一段绳子来积攒钱财，要为自己积累财宝在天上，不再盯着这一段绳子来奋斗自己的事业，而是去学主顺服，要叫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觉得我和你呢，都可以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活着，他已经胜过疾病、疼痛、衰老和死亡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所以现在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唱《因他活着》。谢谢。 全慈爱子，他名叫耶稣，他慈下爱，一直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深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明天的疾病，明天的衰老，明天的身体的死亡，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复活了，因为你掌管明天，你已经给了我们真正的医治，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你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你也把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赐给我们了。主耶稣真的是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可以立志有属天的眼光来跟随主。我的弟兄姊妹，如果神感动你，我挑战你现在就回应神的感动，我挑战你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你没有信主，你没有立定心志跟随耶稣，我想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来信主，一起跟随耶稣，因为他一定赦免你，他一定医治你，把天上永存的生命赐给你。如果你没有信主，但是你愿意信耶稣，我邀请你举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谢谢主，你这样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有平安，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